在美国采取此举之际，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从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新冠大流行病直接或间接导致全球1490万人死亡。继2021年9月的第一次峰会之后，美国将会在5月12日共同主办第二次全球 COVID-19 峰会。这次在在线的峰会将会标志着在建立具有人性的公共卫生系统上面，从危机管控战略向更可持续方法的转变。这个病毒尤其是在奥密克戎之后已经向大家表明，他们的战略必须不断演变。行政当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他又表示这个战略的目标是减少传播、死亡和住院，而不是跟随这个病毒。这次峰会将重点关注支持当地主导的解决方案，以实现全球目标。这些包括接种疫苗、增加获得测试和治疗的机会，以及为未来大流行病的防范提供可持续的资金。他又说，他们不能够只有一种或者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的蒂尔洛巴尔德医生对美国之音说，他又表示现实是试图理解这一点，因此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合作伙伴共同构建最合适的解决方案。为争取国际支持，美国将会同加勒比共同体的主席国伯利兹、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德国、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和非洲联盟主席国塞内加尔共同主办这次的活动。美国还未有公布将会在峰会上作出的任何新承诺的细节。拜登行政当局提出的额外提供225亿美元的 COVID-19 疫情响应资金，包括50亿美元用于全球大流行病的资金的请求，已经被搁置了数周的时间。主要原因是共和党议员坚称，除非政府恢复第42条，否则他们不会通过该请求。这个特朗普时代的命令允许当局在大流行病紧急情况之下，在墨西哥边境拒绝移民入境。资金的缺乏危及了拜登行政当局的全球大流行病响应工作，包括去年12月发起的全球疫苗获取计划。该计划旨在将疫苗转化为在11个非洲国家的疫苗接种，但是资金将会在今年9月告罄。它亦都可能损害拜登行政当局激励其他国家作出承诺的能力，特别是在一个采用站出来发言方式的活动之中。这些意味着各国只有在提供支持这次峰会目标的财政或政策承诺的情况之下，才能够获得发言权。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对美国之音说，这次峰会将会向国会强调获得更多资金的必要，以便美国可以继续成为世界的疫苗库。他又提到，即使没有额外的资金，美国仍然是全球抗击疫情的最大贡献者。在新冠疫情的头两年，富裕国家储存了超过他们接种加强剂和预防新变体所需的疫苗，这些威胁到疫苗接种率低的较低收入国家的疫苗供应。目前随着每个月生产20亿剂的疫苗，问题不是缺乏供应，而是需求放缓和交付能力差。一些活动人士认为，这些问题亦都源于缺乏协调。汤姆·哈特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他们有一个协调一致的全球计划来到结束这场大流行病，他们现在就不会处于这样的情况，就是很多的疫苗剂量，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资金将他们实际分发到需要他的国家。哈特是对抗可预防疾病倡导组织一体运动的主席，除了疫苗这次峰会，还将会寻求改善大众获得检测和治疗的机会，包括扩大生产和使到地方和区域生产能力多样化。目前实现这个目标的努力包括技术转让协议和南非及印度在 世界貿易組織提出的所謂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保護豁免提案，該提案呼籲放棄新冠治療方法和診斷方法的知識產權。雖然該提議得到了100多個成員國的支持，但談判已經陷入了數月的僵局。而同時，拜登政府最近推出了一項國家從檢測到治療的項目，就是檢測大眾是否染上新冠病毒，如果結果是呈現陽性，立即使用輝瑞抗病毒藥物進行治療。目前拜登政府的目標是在其他國家引入類似的試點項目，確切的模式可能會有所不同，因為衛生系統不同。那一位拜登行政當局的官員說，並且提到需要解決額外的障礙，包括確保構成這種藥的仿製藥的萊馬特偉和里托那偉的供應。這種藥物對於中低收入國家來說是昂貴得令人望而卻步。美國杜克大學全球健康創新中心創始主任克里什納烏達雅庫馬爾醫生對美國之音說，輝瑞、默克和其他已經在市場上擁有抗病毒物的公司和各國以及現有的多邊系統合作，給到這些從檢測到治療試點項目到位。因此當資金和供應增加的時候，各國可以迅速擴大規模。今年3月聯合國支持的藥物專利池和12個國家的35家製造商簽署協議，生產萊馬特偉和利托那偉，但是這兩種藥物可能要到2023年才能夠上市。烏達雅庫馬爾表示，美國正是努力在幾個月之內生產出價格合理的仿製藥。全球 COVID-19 峰會的目標是獲得承諾，幫助填補世衛組織表示世界需要的大約150億美元的資金缺口。雖然各方會做出這些承諾，但是倡導人士就持悲觀的態度。目前還不清楚是否能夠得到協調，是否會發生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會有多出於自身需要的資源，而另外一個地區就沒有問題的。哈特又說，這些是沒有協調和沒有全球計劃所帶來的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